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震撼韩国各界，名流推崇神性演出；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听闻真相，波兰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可悲的大象；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震撼韩国各界，名流推崇神性演出。2月9日到17日，甲午中国新年期间，神韵国际艺术团第八度莅临韩国，分别在临近首尔的文化古都水源、花园城市果川及南部工业重镇大邱上演十场。神韵呈现的极致艺术和5000年华夏神传文明，再次震撼了这东方文明保留完好、敬神致命的国度，在韩国主流社会引发轰动效应。韩国家喻户晓的著名政治家与诗人朴哲彦11日观赏神韵在果川的首场演出，盛赞神韵是一场策划非常好、非常了不起的世界级演出，每个作品都是完美的，给我们带来温暖又纯净的信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不满、矛盾及烦恼都被一扫而光，我们被污染的精神和灵魂就像被洗净了一样。这是一场展现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和传统精华的最高水平的演出，其全新立体的舞台艺术赋予人灵感，对韩国艺术界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朴哲彦曾任韩国政务长官、检察长，连任3届国会议员，他被评为2012年为韩国争光的文人，2013年荣获第8届世界文学奖诗部门大奖。水源艺总会长金勋东再次观神韵仍非常感动，他表示神韵把5000年的中国历史多姿多彩地展现在舞台上，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它传递了震撼人心灵深处的信息。神韵是神的韵味，它不仅净化了我心灵，还带给我该怎样活下去的启示。艺术没有国界，谁也阻挡不了，这是创作的世界。希望韩国国民都来观看这新颖的演出，沉浸在幸福之中。来看神韵绝对不会后悔，没来看的真会后悔。12日下午，韩国电影演艺前辈、前国会议员崔中元感到被神韵带到一个奇妙的世界。他说，中华优美的文化艺术将从神韵中重生。神韵给这世界带来全新的艺术形式，让我感觉像在天上俯瞰着人世间的变迁，那些内涵深厚的舞蹈很自然地感动着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我原本就知道，一度被遗忘，从脑海深处翻出的久远记忆冲击着我的心。我在想， 是不是神韵拥有一种启迪众生、使人提高生命境界的力量呢？被称为韩国的父亲、多次获演艺大奖的演艺界顶级元老、前国会议员崔佛岩13日晚与夫人在果川观赏神韵后赞叹，这是了不起的作品，东方的传统价值、真善忍很好的融于演出当中，整体上协调的非常完美，从中感受到佛法和不妥协于邪恶势力的精神。天人合一的冥想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心灵深处得到了抚慰。11日晚，韩国影后著名歌手金惠秀也观看了神韵。这些年，神韵已吸引了包括大长今中扮演韩上宫的梁美京、正上宫的扮演者吕运济及顶级元老李顺宰等在内的大批影视巨星前来观看。多次获得国内国际艺术大奖的韩国著名国乐艺术家朴水官在大邱欣赏神韵后深受震撼，又特意带弟子观看了神韵在韩国的最后一场演出。他说，第二次看时我还是忍不住流泪，尤其今天没带手帕，怕被旁人看到尴尬，可还是止不住流泪，演出实在太感人了。什么都无法阻挡四季的更替，秋天枫叶会红，冬来落叶归根，这是自然的法则。法轮功展现着这法则，在对信念的坚守中走过这个时代，对此我没法不感动。我觉得神韵以及法轮功将对人类和平贡献极大。朴水官还想追到台湾，邀那里的亲友观赏，因为神韵是一场划时代的演出，越看越觉得奥妙深邃，看了神韵眼光才能高远。神韵也带给釜山大学哲学教授崔幼元深深的感动与震撼。要真正使人内心世界感受震撼，艺术就得达到极致的顶峰，与宗教的圣境相连，合为一体，让人领悟生命的真谛，回归大道。崔幼元教授表示，神韵用非常感人的艺术形式给人们指出了希望之路，会对韩国艺术界和哲学界起到很大的影响。今天的艺术界能否真正将人引领到先哲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世界呢？我们得重新反思，而神韵让我们领悟这些。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不仅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旅游胜地。在国家广场这些年来，在宇航馆马路的对面有一道风景，那就是法轮功真相点。数年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不论是盛夏的烈日当头，还是严冬的刺骨寒风，他们始终在那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讲述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今年冬天，华盛顿 DC 的天气异常寒冷，但大陆游客和往年相比不减反增。一位来自陕西的硕士生小伙子对学员说，你们这些我都知道，我常常在大陆翻墙看。学员问他，那你要三退吗？他说，当然退。接着他又说，中国现在真是糟透了，许多食品有毒，很多水也污染了。然后他把头高高的扬起来，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说，这美国的空气真新鲜，也没有阴霾。他刚离去，迎面又走来了一家四口，夫妻俩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学员伴他们同行，同时告诉他们大法真相，他们高兴地做了三退。
2月15日至16日，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在丹麦第三大城市奥登塞的会议中心登场，丹麦大法弟子也再度前来参加。今年法轮功学员为人们准备的真相内容包括介绍真善忍大法的美好与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以及中共独裁政权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当地76岁的法轮功学员卡林·喜巴赫连续第八年参加这项活动。一位退休多年的以色列商人几次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前了解真相，卡林自豪而又开心地告诉他，他已经修炼18年法轮功了。听了鹤发童颜的卡林乐呵呵的介绍，这位以色列商人不禁心生向往，他当即表示也要练练法轮功，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卡林那样永远保持年轻、快乐、善良。
甲午年新年期间，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地区举办新年文化游行，备受当地民众欢迎后， 在年时期再办游行，首次来到彭亨州首府关丹，也是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最大的城市，举行新年游行，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惊喜，使他们感动不已，纷纷表达了心中的喜悦。当地老居民冯先生与太太开心地表示，感觉很新鲜，从来没有看过古老的服装，还保留着我们的中华文化，现在都没有这些衣服了，就是很新奇。
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2月20日报道，以色列国会副议长莫舍费格林于2月17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费格林是在以色列国会声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听证会上讲这番话的。听证会上，法轮功学员吕世平流着泪讲述了他在中国受到的折磨，并最终逃离中国的经历。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教授说，以色列器官移植法禁止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也禁止向那里的器官移植提供资金。以色列国会应该呼吁世界各国的议会一起行动起来，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报道说，国会自由大厅里还同时举办了真善人画展。近两周以来，以色列国家电视台、以色列军队电台、新消息沙龙报、124电视新闻台等十余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
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李火生，男，约55岁，武汉市公器武公司工人，2011年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在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每天被强迫进行12小时的奴工劳动，并被强行洗脑，精神及肉体的折磨使他染上重病，目前已胸积水，全身浮肿，眼睛都肿得睁不开，生命危急，但范家台监狱拒绝放他回家。
黑龙江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向小波在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遭受8个月的高压迫害后精神失常，亲友怀疑他曾被劳教所灌入不明药物。保外就医回家时的向小波瘦骨嶙峋，目光呆滞，于2014年2月20日在极度痛苦中含冤惨死，年仅55岁。离世前的2个月内，他几乎水米未进，一直蜷缩在床上。
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杜志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很好，可在2013年7月被非法拘留期间，被迫害的不会说话和写字，手脚不好使，回家后生活不能自理。头几天由其80多岁的老母亲喂饭，于2014年1月16日含冤离世。杜志英数年来因兼修法轮大法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中共绑架拘留劳教，曾在马三家劳教所一分所三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的大队遭恶警使用80万伏的电棍电击，甚至用3-4根电棍同时或轮番电击。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大甸子镇年仅45岁的善良女医生法轮功学员高洁女士，在10多年的迫害下饱受2年多重瘫在床的痛苦后，2014年的1月15日含冤离世。她丈夫董琴宇2次被非法判刑，从监狱回家仅1年。
听闻真相，波兰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 2月14日至16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部城市罗兹市，在最大的商场门前和卫祖区地摊市场主要进出口处广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呼吁善良民众支持正义，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闻讯赶来的罗兹市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表示十分震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一位中年妇女看完展板后忧伤地说，我可以在征签簿上签字，我也认为应该立即停止这种罪恶行为，但是这种签字有用吗？这种邪恶能被制止吗？那么大的国家做这么大的坏事，而且还明目张胆，谁能管得了啊？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结果会大不一样，首先对你自己就会大不一样。中国人讲善恶有报，支持善的自己就会有善的结果，那么如果对邪恶的事视而不见，好的结果从何而来呢？不用担心，人管不了的，神会去管。都说人类会有一场大淘汰，那么谁会留下，谁会被淘汰？是不是今天您对这件事的选择就是标准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美好的，不论出现多么邪恶的事情，不要丢掉自己的信念，对神的信念。这位妇女脸上变得晴朗起来，不仅在征签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临走时还紧紧拥抱法轮功学员。一位年轻小伙子不解地问道，中国有法律吗？为什么这么明显的违法行为不能用法律来解决？旁边的一位老年人直接回答，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必须遵守法律，而他不必须。自由权利是专给党设的，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撒谎，可以骗人，可以杀人，也可以诬陷任何人。而老百姓连说实话的地方都没有。波兰共产党时期就是如此，保罗二世就因为坚持信仰，在共产党时期坐过监狱的。中国只要是共产党当政，对法轮功的活摘器官，我相信都是真实的，也相信不会停止。我签名支持法轮功。小伙子听后也立即拿起一个征签簿，快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位年轻姑娘手拿一支玫瑰花来到征签台，看过真相资料后，她说，我妈妈老说2020年世界就变好了，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现在还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几年后就会好了，我再等几年看看。法轮功学员说，等不得，这个世界所以不好了，是因为坏人在做坏事，也是因为好人对坏事表示沉默，人人要都是沉默下去，不就是在纵容坏人坏事吗？你等到2020年，这世界也只会更糟糕，怎么会变好呢？要想这世界变好，需要好人、有良知的人共同努力制止邪恶，也可能不用等到2020年，这世界就变好了。年轻的姑娘听完后，默默地在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又拿起一摞法轮功真相传单说，我要把这些都发给我的朋友，让大家都来制止邪恶。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边在征签簿上签字，一边说，我的爷爷在十五六年前就去世了，我记得他活着的时候经常和我说，孩子记住了，有一天你看到某种疾病在全世界范围都流传时，就是世界末日到了，那时你要找一个黄皮肤的人，这个人是来救我们的。你们中国人都是黄皮肤人，你们知道这个黄皮肤的人是谁吗？我总感觉这个世界就像是末日到了，一个政府能对有信仰的人活摘器官，数量还那么大，真是震惊，这不就是世界末日吗？法轮功学员指着传单上的波语转法轮说，如果你能静下心来看看世界，再看看这本书，您就远离了那个末日。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个人理解，世界末日是指人分不清好坏，是非颠倒了，受到上天的惩罚。这本书能让人清晰善恶，清晰是非标准，那人就不会有意做坏事，你就变成了一个好人。好人怎么会有灾难呢？今天很多人都在看这本书，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看，在学。这本书转变了1亿人的心灵，它的作者就是一位黄皮肤的中国人，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这位小伙子把传单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连说回家就上网看。3天，法轮功学员共收到1100多人的签名，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一位老师签名后说，请给我一些传单，我要发给我的学生。一位银行职员签名后说，我也要一些传单送给我的同事。一位商场保安签名后也说，我也拿一些，应该让商场的保安都知道。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锦州8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7旬老人遭酷刑，坚强不屈。2013年10月18日晚上，辽宁省锦州市8名法轮功学员在一个小区发放真相资料，被锦州市公安局白宁、李梅山等警察绑架。之后，王林被非法起诉，现在锦州看守所，一直遭所长马明定位酷刑折磨，已达4个月之久。其他7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被高额勒索，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16天后，于11月2日回到家中。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霞，由于始终不配合恶警，坦坦荡荡地做好人，坚持自己没犯法，不是犯人，被恶警毒打、定位、蹲小号，身体受到极大摧残，是被家人背出看守所的。
沈阳警察迫害刘玉坤，据曝光不敢说真名。辽宁省沈阳沈河区国保大队及惠工派出所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刘玉坤，至今已经3个月，期间制造伪证据，2次将所谓案件送到检察院，企图达到非法判刑的目的。但是参与警察都害怕自己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不敢说真名，有的甚至故意张冠李戴。刘玉坤，女，63岁，她向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2013年11月在家中被沈河区惠工派出所警察绑架。沈河区国保及惠工派出所加造假证据，于日前2次送检。沈河区国保副大队长李伟光害怕自己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行恶过程中始终不敢透露真名，对刘玉坤的老伴谎称自己姓张，把恶行的责任推给大队长张廷艳。
上海闵行区施翠英等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4年2月24日，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施翠英等人遭恶警绑架，其家属晚11点半至古美派出所找人，询问得知另有8人也被绑架至此。家属询问情况未果，恶警称人是闵行分局来抓的，上面统一行动。有3人因年龄关系被当晚放回，凌晨1点半，恶警将其余人押上警车，他们至今下落不明。
面对非法开庭，法轮功学员表示练法轮功没错。2014年2月18日上午，北京昌平区法院对被劫持长达9个月的9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审理。9位法轮功学员当庭讲，法轮大法弘扬真善人，教人做好人没有错，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是你们在犯罪。法轮功学员张明霞告诉在场的人员，退党保平安，别做伤天害理的事。法官叫法警将9位法轮功学员带出法庭3次，休庭1次。再次开庭不到10分钟，法官杨维东粗暴地命令旁听家属离开法庭，并对正义辩护律师施加压力，不让律师开口。当日庭审最后取消。
本周3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2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856,6802人。
河北来稿，人才招聘会上讲三退。正月12、13，我们当地的一所学校内召开一个大型人才招聘会，我认为这是大量送真相资料救众生的好机会，就赶紧带了几百份破网软件、酒瓶和真相资料去了会场。会场里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人山人海，簇拥不动。我就在路边发资料，刚发一会儿，有一辆豪华轿车在我身边不远停下，副驾驶座位坐着一个很有派头的人，看见我发真相资料就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我一看里面坐的几个人也都观模观样的，我赶忙放下电动车，把真相资料递给他，他表示感谢。后来有一个妇女过来问路，我说你可问对了，这儿的路我都熟，但是我先给你指一条最好的路，三退你听说过吗？他惊讶地说，怎么了？退什么呀？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原来是这样啊。最后他退了党，按着我指的路满意的走了。有两个学生看了一会儿我发资料，然后径直向我走过来说，阿姨，你是退党的吧？给我们俩退了吧。不到两个小时，真相资料就都送完了，得到真相的众生都和我说谢谢，有的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
甘肃酒泉政法委书记、酒泉市610头目张克勤遭恶报。张克勤，男，汉族，1948年10月出生，甘肃金塔县人。1999年1月至2006年12月，任甘肃酒泉政法委书记、酒泉市610头目。2008年12月退休。在其任甘肃酒泉政法委书记、酒泉市610头目期间，极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甚至亲临一线督导指挥。最严重时，命令属下只要过了夜里12点，法轮功学员家还亮着灯，就派人冲上去搜查。酒泉监狱迫害法轮功高峰期，张克勤亲自到酒泉监狱开会，指导狱警加大迫害力度，搞类似文革时期的批判会，发动酒泉监狱全体人员参与迫害。2013年2月底，张克勤颈椎做手术，因麻药过敏死在了手术台上，遭了恶报。
请听时事评论。可悲的大象，大陆人从出生就掉进了只有单方面信息的铁桶，从不知对称信息为何物。打右派50多万，从未听右派们发一言，打倒刘少奇、彭德怀，从未见刘鹏变一语，迫害法轮功也未让法轮功学员说一句，单方面信息的狂轰滥炸，其实就是一切邪教组织的拿手戏，那就是洗脑。可怜多少人被洗没了分辨是非的智慧而不自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想有个理性的思维，做出正确的判断，只有想办法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才有可能。有的人出于恐惧，对称的信息摆在眼前，吓得赶紧闭眼。有的人出于习惯，听惯了单方面信息，以为这就是正常。有的人出于自私，爱咋地咋地，与我无关。殊不知政治乃众人之事，身为众人之一，却不关心众人之事，岂不是拿自己当儿戏？更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人到了自由世界，没有了舆论的控制和信息的阻隔，仍然对已经听习惯了的单方面信息情有独钟，给个棒槌就认真，继续回避其他方面的信息，或闭目塞听，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有一位来北美探亲的大陆老人告诉我，他来北美留学的孩子特意嘱咐他，千万别看《大纪元时报》，那上面有毒。我告诉他，《大纪元时报》是当今世界极少数让极权政府恐怖组织 无法渗透、无力控制、无法收买的华文媒体之一，其独立性、公正性不言而喻，其独何来？集权下的垄断宣传充斥着谎言和煽动，在一些人眼里倒成了无毒的美味佳肴。面对如此乖巧听话的高级知识分子，真让人欲哭无泪。奇怪乎？不怪也。大象和小象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解。一根小小的柱子，一节细细的链子，拴得住一头千斤重的大象，这不荒谬吗？然而这荒谬的场景在印度和泰国却随处可见。那些驯象人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将它绑在水泥桩或铁柱上，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小象渐渐地习惯了不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这时的大象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链子了，可是它却丧失了挣脱的意识。小象是被链子绑住，而大象则是被自己扭曲的习惯绑住，实则是驯象人绑住了大象。驯象人利用的武器就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看看当今社会，锲而不舍的驯象人仍大有人在，心甘情愿自己绑住自己的大象又何其多也。用条件反射原理驯象，象便下意识地按驯象人的意志自律；用条件反射原理驯人，人就成了很听统治者话的工具。已经沦为工具了还自我感觉良好，不能不说这是人的悲哀。更为可悲的是，当你向这样的大象讲真相时，他们会不由自主地站在驯象人的立场，为驯象人辩解，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是非完全被扭曲颠倒了，这就是洗脑的结果。我们中国人不要做被洗脑的大象，要从中共的洗脑中解脱出来，看一看明慧网等媒体上的真相资料，选择自己的未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一年四季都走出去讲真相，下集照根下除，去农村讲真相，别让旧势力干扰，一分一秒也不叫旧势力钻空子，实修从学好法开始，圆融师父要的帮助昔日同修回来，一次正念正行反迫害的经历，爱神运抢神运，修炼交流摘录。首先请接着收听上期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年四季都走出去讲真相，下集 祛病健身是与老年人讲真相最好的话题。老年人最关心的是健康问题，这几乎没有例外。用这个话题作为开场白，只需要几句话就可以很轻松地拉近双方的距离，讲清真相就变得很轻松了。一次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气质不错，我对他笑笑说：散步呢？看来您身体很好啊。他也笑笑说：你也散步呢？你看上去身体也很不错啊。于是我就从自己以前一身病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现在无病一身轻，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接着说，中共污蔑法轮功是邪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他静静地听着，突然问我对佛教的看法，对基督教的看法。我说，那就简单地谈谈个人的一点理解吧。讲完最后说，所有的宗教现在都不能修炼了。没想到这位老先生说，我是个老知识分子，你讲的我很有同感，从你讲的法轮功看，你们是真正的修炼。他很爽快地退了党团队，要了破网软件，说回家上网继续了解真相。我俩谈了很久。一次我坐在公交车上，看到上来一位老人，我赶快让座。他说谢谢。此人面色红润，声音洪亮。我说您老身体真好，高寿多少？他说我70多岁了，身体好是现在科学发达，医保健全，某某党政策好。我说你的看法我不太认同，比如我吧，我以前一身病，现在身体好了，那可不是医院给我治好的，有的病医生都说现代医学治不了，我的病是练气功练好的，现在身体非常好。老人看了我一眼问，你多大年龄？我说60多了。什么？老人像被什么击中了弹起来一样，你有没有搞错自己的年纪？座位前后的人也都问，你有60多岁了？我笑笑说，别的事造假可能有目的，这年龄造假没有什么意义吧。老人问，你练什么功？
法轮功。
啊？这些人又吃了一惊，法轮功这么好？老人急忙问，法轮功怎么练啊？我说，大家先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要练法轮功会有机会，现在没时间多谈，我要下车了，再见。有4个老人在聊天，我说都是老人家啊，我猜猜你们都多大年龄？我一一说出他们的年龄，还基本正确。我说你们看看我多大年纪，他们有说40多岁的，有说50岁的。我说我60多岁了，他们说你真年轻，身体又这么好。我说我练法轮功嘛。于是从法轮功祛病健身讲到天灭中共，很顺利就把这4位老人都劝退了。邪党干的败事丑事是讲真相的好话题，从当前的天灾人祸邪党腐败话题聊起，这个开场白相当重要，也极易展开，因很容易引起共鸣，对方常常会滔滔不绝地痛骂中共，而我只需3-2句话就能救人。如碰上拿牛奶的，就从中国的毒牛奶害人说起，碰上看报纸的，就告诉他这报纸上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对方就会兴致勃勃地听我讲中共如何编造假新闻。碰上买菜的，就从物价飞涨讲起，碰上大学生，就从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讲起，遇到开公司经商的，就从中共的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谈起，等等。中共邪党做的那些败事丑事都是讲真相的好话题。一个年轻人买了一个鸡腿在吃，我说小伙子看过新闻吗？现在养鸡用29种药激素，这样的鸡能吃吗？小伙子说没办法，肚子饿了总得吃啊。我就讲了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中共邪党是祸根，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践踏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文化，祸害中华民族，现在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压，中共的人祸造成灾难连连，天灭中共在即，三退保平安。小伙子一听马上说，我入过队也入过团，现在是党员，都退了。我问你这么年轻怎么入的党？他说在部队入的，还花了2000块钱呢，共产党真是太黑了，可我转业不久就下岗了。我问了他的姓， 给他取了个名字。他说，我就叫这个名，你怎么知道的？我回答，这就是缘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你一个破网软件。小伙子连连说谢谢。我对着墙上贴满的中国梦对身边一个老人说，中国老百姓真可怜，一无所有，只有在梦里去寻幸福了。老人大骂中共腐败。我就问，听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过，已经不是党员了，好几年不交党费了。我讲了抹寿印向神退的道理，他明白了，退了。我又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与我握握手说谢谢你。2013年秋后，看到有六七个年轻人穿着同样的衣服，是某技校的学生。我说小朋友是学生吧？回答是啊。看你们穿的校服都是新的，是新生？回答是。我又问，你们知道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吗？他们互相看看，又看着我，没一人说话。我说699万。啊，他们感到吃惊。我接着说，但是找到工作的只有5%。啊，他们更惊讶了，纷纷议论说，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那我们更没希望了，这读书不是没用吗？我说读书肯定是有用的，这只能说明中共治国无能，搞经济无能。我就把当前中共官僚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腐败，国内贫富差距之大，世界第一，中共的人祸造成了中国灾难频频等等都讲给他们，他们听得很认真。我又说，现在流传一句话，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一定要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这样天灭中共时你们就与他无关，才会平安。他们表示愿意退。我要他们各自把自己的名字加入的中共协党的组织写下来，一会儿他们就写好了。我告诉他们，愿意用真名退的就用真名，愿用化名的就给他们起个他们喜欢的名字。一会儿功夫，这些孩子都得救了。我接着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个孩子不解地问，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假的，给他们做了分析，他们更是吃惊。我送给他们影碟和破网软件，告诉他们，你们的一切疑问在这里面都能得到解答。他们非常高兴，与我挥手告别。现在不仅是大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上网，城市的年轻人、公务员、退休干部、军人、工人都能上网。中国的网民有好几亿，就连民工、农村的农妇，现在也有很多人家里有电脑会上网。我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说他也上网。很多人对破网软件好奇，有的知道国内封网，愿意要破网软件看国外的真实消息。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上网，我就送他们破网软件，他就有机会了解到更多真相，就有得救的希望。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身上总带着一些破网软件，见到有缘人随时可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上是我这些年讲真相救人所遇到的真人真事，总的来说还很顺利。之所以顺利，那是因为实质上这都不是我做的，都是师父给做的。师父说，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各地讲法失意，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只是按师尊说的去做了。要做好救人的事，学好法是必须的，只有学好法，才能听师父的话，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把众生的安危记在心中，坚持不放弃一个可以救度的生命。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青莲的文章，正实法讲真相，照根下除。记得周武王伐纣传奇中里面有这么一段，武王大军的行军布阵 屡为妖人千里眼顺风耳所破，损兵折将，一时陷于被动。姜子牙派人寻踪查到二妖的老穴，一处破败的荒冢，将一株枯树二妖的原型连根拔除，该烧的烧，该拆的拆，二妖失去了根的依托，妖树顿失。牵牛要牵牛鼻子，除草要除根，正实法讲真相，也要照根下除。建议给中共官员、警察的老家人讲真相。这里有一个建议，请更多的同修们考虑。我想到现在某些协党官员、610成员、警察等，在外面、在单位嚣张一时，不可一世，讲不得理。那咱们到他家去，去他老家，看他家人、老人怎么讲。其家人、老人看了真相，往往心里没底儿，惴惴不安。自家亲人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参没参与，惹没惹事儿，忧心忡忡的叮咛嘱咐。那些人不听大法弟子的，自己家人、老人的话总会听一听，掂量掂量，害没害他。街坊邻居也会议论传言。这种根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他烧昏的头脑降一降温，清醒清醒，思考一下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给村委会传播真相资料。2013年10月初假期，我准备带着资料回农村老家讲真相。做资料同修帮我准备了资料，法网在收，三退与平安。天意昭昭君可知，历史巨变做选择。内容有公告，揭露剖析中共黑监狱、法治培训中心的专题等，配套组合很好。次日准时上路，目标一是相关支部、村委办公室、协党镇委机关，二是相关学校，这是主要目标。村支部是协党的基层战斗堡垒，历次运动协党都是以支部为依托，施展谎言、暴力的把戏，兴风作浪。支部是协党在群众这块土的根，支部书记、村主任明白了真相，能分辨来自上级的指示、政策的真伪对错，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向上级讲真相、传播真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活传媒。这个传媒的内部作用不可低估，同时他们又是一村之主，会对全村人起一种导向作用。事实上，不少村干部已经在保护大法弟子。某街道派出所警察要村支书领路，去一法轮功学员家，该支书讲，去干啥？去就把人家抓走，关起来不放了。人家又没干坏事，净干好事，扫雪、补路、修桥，别人谁干了？光抓好人，不去。几年前，我对本村支书讲到，对法轮功的事情，很多村支部书记都是在应付上面的。支书说，现在谁不是在应付？到了村里，大大方方地走到村委大门口，或径直走进院里，把真香袋挂在门把手上，坦坦然然地离开。有些村不知道办公室在哪儿，问一下村民，淳朴的村民会很热情地告诉你，没有任何障碍。秋忙季节，大白天村委办公室往往无人，做得很顺当。给学校老师讲真相的作用，去学校教师家属院讲合适，上到顶二楼往下发，每层一至两份，挂门把手上，很快很高效。学校大门亦可选择，看实际环境而定。教师是社会上的明白人，是一个善思维的群体，在校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他们工作处所、生活圈子相对清静，有阅读、谈论、传播真相的方便环境，不像社会底层的农民苦力，起早贪黑，整日忙忙碌碌，为钱为生计操劳奔波，忙得没了空闲。其职业特点、历史原因 使得他们对专制、对现实能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旦这个群体明白了真相，其传播真相的作用往往不限于该领域本身，他们是社会的植物神经之根。俗话说，墙不倒，墨水少。讲真相是当对教师这个群体多下下功夫，讲透了真相，也许就像那大坝，坝基浸透了，一溃千里是朝夕间的事，谎言暴力将不复存在。这次我带了30余套真相，其中2份投给了协党政委大院，有几份沿途随机发放，一份给了某县法院院长的老家，一份去了本市610成员国保警察的老家。某退休机关干部能言善辩，是新闻的热心传播者，送他一份。某中学校长刚退职，也送他一份，说不准回去领工资办事时跟老下属分享新闻的喜悦呢。神在网开一面，留给人最后的自救机会。我们大法弟子尽自己的责任，让人们有机会选择了解真相。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玉凤的文章。一分一秒也不叫旧势力钻空子。我今年75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老伴儿被中共迫害，07年离世，儿女又不在身边，我一人独居。今天就把我去年2次过生死关的经历谈出来，希望对有与我类同经历的同修能有所借鉴，以求共同提高。2013年上半年，一天晚上，我突然从睡梦中被冻醒了，冻的那个感觉无法形容，浑身哆嗦，又觉得冻得心受不了了，身体急剧缩小，缩的感觉只剩1尺长了。我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来取命的，想冻死我。我立即哭喊着：“师父，快救我！师父，快救我！我是真修的。”边喊边挣扎着爬起来，跪在被窝里喊着喊着，感觉就几秒钟的功夫，症状消失了，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这瞬间的变化，我激动不已，边磕头边叨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但过后却感到后怕，如当时稍动人念，认为是病，后果不堪设想。再次是03年12月末，这天下午4点多钟，同修在帮我修机子，我就感到肚子发胀，老想上厕所，去了4、5趟也没便出来。等同修走后，我就赶紧学法，还是老想上厕所，去了又解不出，肚子老是难受。晚饭吃了一点点，半夜12点照常发正念，到凌晨1点半突然疼醒了，头晕，嗓子冒烟，直出冷汗，眼皮睁不开，五脏六腑痛得难以形容，腰也痛得直不起来，肚子又痛又胀，只想蹲厕所，去了又解不出，两腿也站不稳，上厕所那么几步都走不了，撑着墙这样来来回回折腾着。我想这又是旧势力来取命的，这不是病，修炼人没有病，全是假象。我不承认他，我就信师信法，脑子里想的全是法，就是不停地被罚，一分一秒也不叫旧势力钻空子。能看书就看书，静不下来我就背论语、红银和有关经文，脑中不生一点人念，念正师父就加持，当时就感到脑子里装的法满满的，直往外打，连平时背的不大熟的经文此时都打出来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全球晨练时间，到3:50了，心想师父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就听师父的，我一定能练。好不容易站起来，腿站不稳，又想呕吐，我求师父加持， 第一套功法只做了一遍就坚持不了了，心想第二套功法时间长，不练的话没时间补上，我要练，我一定能练，谁也干扰不了我。抱着轮汗就直滴，衣服全湿透了，眼看撑不住了，我就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终于坚持练完了半个钟头的抱轮，第三套也练完了，到第四套练了一遍又实在坚持不了了，求师傅等过一会儿我再补上，就坐下来练打坐，全身难受的无法入境，脑子里想的还是法，就背，就不停的背，坚持做到45分时实在坚持不住了，告诉师傅我要休息休息等发正念，我就感到师傅一直在我身边。六点发完正念又学法背法，心想任何干扰都干扰不了我，就是学法，学不进去就背法，过程中难受的感觉在逐渐一点点减轻。发完七点正念就想出去告诉同修上午不出去了，同修知道后帮我发正念，回家后整个上午我就是坚持学法背法，整点就发正念，一分一秒也不停顿。11点发完正念想下午自己在家学法，又想这不对劲儿啊，集体学法是师父要求的，我这也不是病，我为什么不去呢？接着我就想吃饭，又想早晨没吃，吃了不能吐了吗？又想不是病能吃，于是吃了半个苹果，喝了一袋奶，感觉挺舒服的。发完12点正念下午1点就去同修家学法，学法中上了趟厕所，刚一蹲就听轰的一声，感觉浑身上下刷的一下通了，舒服极了，所有不适的症状全消失了，一切恢复正常，同修都为我高兴，共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正念的威力，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呵护，感谢同修的正念帮助。
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有你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在人 界，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